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在空中要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摩西终于呢与法老首次的面对面。我们知道呢，在前面的经文当中就有提到，当摩西跟法老面对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事实上耶和华神都已经透过预言将这样的一个情况揭示给摩西，让摩西可以明白。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在那里说到呢，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然而重点呢，在第十九节，十九节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已经上帝很清楚的预言，让摩西明白他所面对法老的时候，实际上整个过程不会很顺遂。然而当摩西知道了预言，他也真实的跟法老触碰的时候，情况又会如何呢？ To know is one thing, to do is another. 知道是一回事，可是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样的，当摩西明白了神告诉他前面的一种状况是一回事，他真实的面对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的经文的段落呢，就是五章一节到六章十三节，从旧约圣经当中的这一段出埃及记的经文里面，我们从摩西跟法老首次的面对，我们重新来审视人性的软弱，并且从人的软弱当中去看到神恩典的包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我们来看五章一节。五章一节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在当时呢，近东文化当中，沙漠的阿拉伯人呢，他们常常会突然出发到沙漠的圣地里面去朝圣。所以呢，埃及人他们肯定呢也很明白这样的一个近东的文化。所以呢，在第一节当中，守节那两个字呢，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朝圣。所以就有学者指出呢，事实上法老当他听到守节，也就是原文当中朝圣这两个字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大概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因为朝圣这个字呢，绝对不会只是指着那种周末到旷野去做一次退休。如果这样一个角度是你所接受的话呢，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我们知道呢，埃及人都以法老为神呢，所以法老呢，以那种以神自居，他也很不客气的就反应啊。他的反应呢，好像对另外一位神，他所不认识的神在说话，在挑战权威一样。接下来呢，在第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这他们指的就是摩西跟亚伦呢，就向法老来对话，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地方就有一些其他的异教徒就说，诶，你们的摩西跟亚伦在这儿呢，好像说谎了。 因为神明明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啊，不只是只有三天的退休会而已啊，不是只有三天到旷野的路程去祭祀而已啊，而且就算法老答应他们，那他们是不是到第四天就要回来呢？我刚才说过呢，在五章一节当中，守节那个字有朝圣的意思，而朝圣这个含义呢，就当时近东文化甚至于法老的理解里面，他很清楚知道什么是朝圣。朝圣就是整个脱离了埃及的统治，离开埃及归向耶和华神的意思。所以事实上，摩西在跟法老沟通的过程当中呢，虽然是用三天这样一个表达方式在跟法老沟通，可是许多学者发现呢，这种沟通不是从是否说谎这个角度来看待，而是从近东的沟通学当中来理解。因为在当时的近东文化当中，他们在沟通里面有一种所谓讨价还价的一种复杂的沟通的模式。换句话说，这个是当时的文化。摩西用讨价还价的方式，摩西一开始说话很客气，当然之后的经文就会让我们明白呢，摩西他听从上帝的吩咐，事实上他是要把整个以色列百姓呢，是要带离，是要脱离埃及的统治，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当中了。当然这种讨价还价的沟通模式呢，在法老身上你也可以依稀的看出整个的蓝图。比方说呢，法老一开始在第八章第25节的地方呢，他允许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在埃及来祭祀啊。然后到第八章28节呢，法老就提高一点了，就告诉他们可以去，可是不要走得太远。到了第十章第11节呢，就更提高一点，说只允许壮丁可以离开。到了第十章24节呢，就说那人可以去好了，那人可以去敬拜耶和华，可是呢牲畜要留下。所以你发现呢，从法老身上这种讨价还价的沟通的模式，你再来理解摩西的这个沟通的模式，你就不会用一种说谎的定罪的角度来理解摩西了。所以如此从讨价还价的背景的沟通当中，就可以知道在第五章第三节里面，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他的意思是一种讨价还价最开始的一种沟通的方式。事实上摩西是要带领整个百姓是要出埃及的。从第五章第一节的朝圣守节那个字，法老就应该已经 catch 到了，应该抓住到了摩西所要表达的符号的意义了。当然如果你觉得从这个讨价还价的背景你不能接受的话呢，另外一派的学者就认为摩西在第五章第三节这个地方，他会故意的降低标准，他的目的是要凸显法老的心。因为如果连降低标准的这样的请求法老都拒绝的话，那么带领以色列百姓整个离开埃及的要求就更没有希望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在凸显法老刚硬的心。大概第五章第三节的解经的立场呢，是以这两大立场为一个解经的主轴。好，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说，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我想法老呢，他对于摩西跟亚伦他们这两位呢，把他们看待是一种捣蛋分子啊，所以法老的处置也很果断，反应很迅速，也很暴烈，所以他决定是很独裁的哈。法老很义无反顾的，很彻底的就拒绝了。第五节说，又说看呢，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第六节，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第八节，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你们仍旧像他们一样，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第九节说，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在这里呢，我想要就一些细节的名词做一些解析啊。在第六节的地方提到呢，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 这里呢，督工是埃及人，可是官长呢却是以色列人。这官长呢可以这希伯来文 Sotrim 哈，这个字可以翻成是以色列人的工头的意思。换句话说，法老呢他也施加压力在以色列的当中的百姓的官长工头这些领袖身上。无形当中呢间接也造成摩西他领导统御上面很大的压力。因为原本呢埃及人是会去提供原料让他们去做砖的。可是呢在第五章第七节说不把原料给他们了。反倒让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去找原料，他们自己去剪草。在这里呢，埃及人他们做砖的整个的背景的人稍微介绍一下。埃及人他们在做这个砖的时候呢，会用泥哈，泥巴的泥跟水，然后混合一些草一些植物啊，然后再把它倒到一个木质的一个模子里面，再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所以如果没有草料的话呢，那等于整个造砖就造不成。平常以色列百姓呢，可能绝大部分的人他们已经有一些草料，他们呢就直接做砖就好。然而因为摩西跟亚伦就当时一些人的角度觉得他们是搅局的，反倒使他们还要自己去找这些原料。所以法老是一个很懂得权谋的，他让以色列从上的工头啊到下的每一个百姓，他们对摩西的跟亚伦的作为一定会起很大的一种反抗跟反弹。的确到了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呢，法老就用加倍的奴役来掌控以色列百姓。第十节说，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有的人说过督工是埃及人，官长呢是以色列的一些领袖，就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十二节说，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十三节说，督工的吹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第十四节说，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这里就很清楚说到呢，连法老的督工呢都还责打这一些以色列人的官长他们的工头。你可以想象整个场景是很狼狈的，包括第十二节呢，百姓散在埃及遍地在捡这些碎秸当作草啊。什么叫碎秸呢？碎秸就是很粗劣的一些材料，它不可以也不适合当作正常的草来使用的，可是呢却被捡来当一些草来使用的。因此在这样的苦难里面呢，第十五节这个动词相当的重要，就是哀求这个动词。十五节说，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谁呢？哀求法老。哀求这动词相当的重要，因为在第二章二十三节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动词来形容以色列百姓他们哀求谁呢？哀求神。神就听见，而且神就回应，神要救他们。可是如今很讽刺的，到第五章第十五节，这个动词哀求却用在法老身上。可是法老跟神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两个180度的一个对比。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哀求神的时候，神听见也回应。在这儿呢，刚好相反，法老跟神不同。法老他充耳不闻，也不会帮助他们，也不听他们的呼求，甚至于意图要使他们和摩西亚伦来作对。而法老的计谋呢也的确成功了，我们待会看到第五章二十一节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法老的计谋的确是成功了。好，我们已经进到第十五节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百姓他们的一种埋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好，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呢第五章第十五节，十五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十六节，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坐砖吧，看哪、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在这里呢好像是一个就事论事哈，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些工头呢，他们就向法老来告状啊，告这些埃及人督工啊，这个你百姓的错呢，第十六节最后这几个字指的呢是埃及督工的错啊，因为督工呢应该要提供草料的。当然读者知道呢，这个以色列人所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期待法老给他们公平的对待呢，这个是 impossible 的哈。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七节。十七节呢，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法老根本不听他们，而且就指责他们是懒惰的，说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法老把亚伦跟摩西他们整个的作为呢，理解成这些百姓是懒惰的。当然法老这样说是有用意的，是要去刺激那些百姓可以群起起来，引发一种动乱，去反抗摩西跟亚伦呢。十八节，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没有用的。十九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然后当这些百姓他们遭遇祸患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很有趣啊，他们的反应呢不再是去呼求耶和华，而是刚好他们遇见了摩西跟亚伦呢。二十节呢，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二十一节呢就怎么样呢？是不是谢谢他们，谢谢你们两个啊，都是你们两个啊，继续努力哦，不要灰心。不是的，二十一节呢，百姓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以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其实呢，从希伯来文来看的话，第二十节很有意思，当这些百姓出来，然后遇见摩西跟亚伦站在对面，站在对面这个字呢可能翻译成守候，守候这两个字呢可能比较恰当。换句话说，这两位领袖摩西跟亚伦，他们在守候着这些百姓的官长们，这些工头们，他们去跟法老沟通的结果。这两位领袖他们是否心中充满盼望呢？还是他们愿意负起整个失败的后果？他们两个在守候什么呢？第二十一节呢，二十一节就说，就像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我们从第二十二节呢，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待会会来看。我们知道这句话呢，让摩西他深深的受伤。使我们有了臭名，这句希伯来文的翻译，如果直接翻的话，就是使我们发臭。或许这些工头的语气呢是很粗犷，是很粗俗的，对摩西亚伦说，是你们两个使我们发臭。可是呢却表达出来以色列百姓他们心中的一种感觉。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三节呢可以说是在圣经当中一种人性彰显最极致的经文。其实我觉得呢，在刚才第五章的地方，第二十节那个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嘛，就是摩西亚伦守候在那地方，摩西亚伦照理说他应该是在守候一个失败的一个结果，因为明明在一开始的时候，章的人就说从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八节那里一直在谈到预言到摩西跟亚伦一开始跟法老面对面的时候，他们不是顺利的，反倒好像踢到铁板的。照理说摩西跟亚伦守候的那个结果应该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应该是一个沟通挫折的结果。可是很好玩，明明知道，可是呢表现出来的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好像不知道一样。第二十二节，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23节，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这就是人呢。难怪圣经学者说，出埃及记第5章22节23节是最能表达出来人性的一种经文。人性就是明知故犯，我想不要用明知故犯来形容好了，应该说有的时候基督徒好像生活的好像明明知道神的话已经很清楚的说了，甚至神已经警告过了，神已经预言了，可是我们的生活行径呢，却好像上帝从来没有说过一样。我们把神的话当作是耳边风，我们不能够接受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挫折，好像乍看之下表面的一些艰难，我们总觉得神的全能应该是平步青云的，我们总觉得神的拯救应该要是立刻的，神为什么要变变扭扭的呢？神为什么要拖拖拉拉的？神为何不干脆一次就让法老知道他是神，一次就击杀他们的长子，或是用其他不同的方法？为什么上帝不说了之后隔天就让以色列百姓可以顺顺利利的出埃及呢？到底神预备这整个的过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先安静一下，待会再来思考这个问题，而这问题也跟你我有很大的关系。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把焦点说到摩西的身上，我在看神怎么样雕塑一个领袖，神怎么样在雕塑一个仆人。我常在想，在第5章22节23节摩西说的那样的话，当他一生他回顾出埃及记第五章的时候，不晓得他心中的感触是什么。他在想说，我曾经如此的埋怨神，我曾经是表现的如此的不成熟，神明明已经预言说了，然而神连已经说了我都不相信。可是很有趣的是，上帝既然继续的使用我，如果我们下一回继续看第六章，你会发现上帝没有骂他们，上帝没有骂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以色列百姓，上帝也没有责备那位在埋怨上帝的摩西。我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我相信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这一段不是白白走过的，神的安排都是美好的，他在预备以色列百姓，他也在预备摩西，甚至于人对神有这种不敬的反应的时候，也透过这种不敬的反应去反射出来上帝的属性。我告诉你，当你对于整个的拯救的计划不明白的时候，你发出那种怨毒跟埋怨，神包容跟饶恕呢？其实根本就不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配吗？摩西软弱无能，就人性上来说他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然而神却拣选他，透过整个过程来建立他。按照小说的正常发展，应该在5章第23节好，上帝就换人好了嘛。可是第6章第1节却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地。我亲爱的朋友，神是鼓励摩西，而不是责备摩西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在第3章18-19节已经告诉你了，你很健忘哦，摩西亚伦，要不要我再把第3章18-19节再说一次啊？摩西亚伦照理说，他们应该是去跟法老再去做 argue， 应该跟法老去做争辩的，应该跟法老去做埋怨的。可是摩西亚伦有那个胆吗？他们没有去跟法老做埋怨，在第5章23节之前，他们反而把埋怨的焦点指向神。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勇气去责备人，我们反倒把所有的不平、所有的冤屈、责备的焦点都指向上帝，都是你这个神。我们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我们面对教会的黑暗，我们无力， 我们无法在这里面发挥那种光跟盐的功效出来。我们反倒喜欢把光跟盐的功效放到上帝那里去。上帝啊，你太黑暗，你可能看不清楚哦，我用光照你一下。上帝啊，你是不是软弱无能腐败了呢？我用盐帮助你复苏一下。焦点错了。摩西他控诉神，其实他应该指控的是那位残暴不仁的法老，他那种不顾别人死活的行径。让我亲爱的朋友，上帝站在一个好像一个被告的角色，上帝站在一个好像很冤枉的角色，然而上帝却没有为自己申辩。他知道这个领袖的责任是何其的沉重，他知道摩西跟亚伦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上帝知道他们心中的感受，以至于上帝要建立他们，甚至于给这些在埋怨当中的人，这些软弱的人一个胜利的保证。第六章第二节说，神就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第四节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第五节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你看这地方上帝的纪念，以色列百姓的哀声跟呼求，跟法老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法老不听，而神听；法老不纪念，神纪念；法老不解决，反倒加重，神纪念，神解决。第六节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第七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第八节，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第九节，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我想摩西被上帝胜利的保证给建立了，可是呢，百姓却还没有。有很多时候呢，基督徒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重重的痛苦跟试炼当中，好像听不见，也不肯相信神那个永不改变的应许。而百姓这一种软弱呢，有时候也很会影响人的哦。本来摩西好像已经被建立了，可是以色列百姓的灰心丧志呢，似乎也影响了摩西，以至于摩西又再一次重提他以前在四章十节的借口，说他是拙口笨舌的。我亲爱的朋友，你的影响力是什么呢？让以色列百姓那种灰心丧志的一种负面的教材，也能够成为你我今日的一种提醒。